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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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上甚深微妙法。
无上甚深微妙法。
百千万劫难遭遇。
百千万劫难遭遇。
我今见闻得受持。
我今见闻得受持。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阿弥陀佛。好，我们打开这个82页，82页哈，我们上次，我们把那个老耗品呐、讲完了，好，我们现在接着来讲爱生品啊。在开始之前，我们还是跟大家提醒一下，这个过去都有提过了哈。一品一品呐、那一个角度一个角度啊。那我还是跟大家提醒一下，就是佛法的用啊，在于我们对这个道理能真正的去体会啊。像之前讲到老耗品啊，尤其我们最近在感受到一些不管是别人或是就在我们周边呢、我们都有一些比较深刻的一些感受啊。感受就是说病老很快就是在我们身上会发生出来啊，有这种病有这些老。那当我们现在没这个病没这个老的时候，我们不会有这种感觉啊。但问题当有病有老这种老的现象出来，换句话就是跟我们生死有关的时候啊，你觉得你有多少能力去超越它？啊，所以说我觉得就是佛法的价值也在这里了。假如说我们就算我们这一学了一辈子，但面对生死生老病死却无能为力呀、你说那个佛法的价值有多大？我们底下会常碰到一些问题，我们都会想用祈求的，但经典到现在好像很少讲到祈求哦。法句经哦，我们现在已经讲到，如果把它，因为这个法句经不是光一部经，我讲过它是很多经典把它集成的，活在很多地方在讲老的时候 QQ 社会也就很好，就是很多经典的精神，就是佛的讲出来的精神。我们已经讲了19个，就是佛法在告诉我们从哪个面应该有所提醒的。你看啊，这里面已经是涉及到很多，涉及到很多经典了。这里面有告诉我们怎么去求没有？没有，很现实。就是这里面没有告诉我说我今天碰到怎么样不顺的东西、我应该怎么去祈求，然后有三宝加持让我一切如愿，都没有，没有。可是我们一般现在学佛大概都是比较走这个，我说根本不用，我不用加持你呢，你就可以加持你自己。就是说如果你要执着的改为不执着，那因为执着来的痛苦就没了。所以我们要讲说我们现在闻法闻到最后，如果对老病死不能超越白学的，也不能讲说完全白学的，但说你有多少学它也有限的。那这个在我们来讲就是说你可以设想一下，你可以设想一下，设想什么？我有的人正在痛苦的时候啊，你就像有人就简单，有人吸毒好了，等到他毒瘾起来的很难过的时候，讲说你赶快让我不是，我们最近不是有一个明星吧， 啊，一而再再而三被抓到吸毒，啊，哪知他自己讲说，你们都不要再相信我了。其实我不是要看清这个，因为人在烦恼的时候，不是说他的理智就能判断了。但其实当他不断在祈求别人给他机会再机会的时候，其实只要他愿意下定决心，根本不用保佑啊，不用保佑呢，只要他不吸毒，他这些问题本来就没了。最大的加持来自于什么？决心，自己的正见，自己有一个 是非，有一个观念，不要吸毒。你一次再一次寻求别人给你机会，很可怜。其实问题都来自于你让自己有这种问题，你让这个烦恼一直跟着你。所以你看佛法也是这个问题啊。我们现在如果你站在我们现在哈，你看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人，我们讲说，我强调我们是应该悲悯他，但我是讲说一般世俗人的观念哦，这应该是好的，对不对？一届过一届，那佛菩萨跟咱赶快，伊嘛讲啊，这应该是好的，你知道吗？啊，那讲啊，叫你不要贪嗔痴，你要贪嗔痴啊，然后你再烦恼啊，我已经跟你讲很多次，就这样就好了，不要执着，不要执着啊，你要执着完了，佛菩萨你加持我。那用佛菩萨好在是慈悲啊，佛一的功应该是有啊，就是这样啊，就是这个心情，一样的道理呢，一样的道理。但这些道理在我们众生上呢，佛弟子身上有多少能真的依教奉行？你看法器经到现在，所以这个法为什么我要挑这个？道理很浅，但做到的不多。那这样就我们要讲，哎呀，学我好难啊！不，我们到现在听到这个都不难。法句句都不是说，当然深的道理很深啊，但实际上至少文字上表面上很容易体会。那问题出在哪里？不是很难懂啦，这不能再怪佛法讲中论那个般若很难懂啦，法句句不难懂啦，放不下了。所以佛法的最大加持在哪里？所以我现在讲说修行有时候啊，这个我一直在强调这个问题，就是不学佛的人有时候还知道自己没在学有危险啊，学佛了以后就扣水功夫，你学不啦，三步你加起啊，结果本系东西你看到不？你学那个半吊子根本没在治病啊。我们要是说我们现在身体有问题没看医生，我们会紧张，结果我们现在看了医生却不吃药，但因为有看医生所以心安了，可是你没吃药呢啊，没看医生还会紧张，是不是要小心啊？我觉得哪里不舒服，我没吃药，所以我现在饮食要正常。现在变成去看医生，医生跟你讲说：“哎呀，哎呀，留意就好了。”然后他说：“哦，医生跟我打包票，我尽量吃。”结果就是死这个，就是这样。所以学佛要是不能实际作用的话，它的意义在哪里呢？是，哦，所以说我们前面讲的这个老病的这个问题，其实你逃避不了的。但我们现在碰到，当我们处在这个状态底下，不管自己老病啊，老病死，别人的老病死，那我们有多少能力去承担？我们碰到老病死的时候，我们自己的惶恐不安。哎，那么就刚护家后。没有老病死的盘起腿坐个几小时，一老病死你要半分钟都坐不下去，哈哈，你就知道有功夫没功夫就差这里了。你可以我都不盘腿，但我对生死看得很清楚，和你盘腿但你生死看不清楚，你说到这谁放得下啊？是不是？我说观念心态有没有这么改变啊？你可以一直拜一直拜一直求一直求，可是实际上你有没有彻底放下？没有，那烦恼还是在，烦恼还是在。所以学佛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样的一厢情愿的， 我之前不是讲说我们在佛法寺庙的大殿里面，哦，佛好大尊，每个人都上寺庙拜，可是佛就这样，每次进来都几百人、几千人、几万人，可是佛就觉得很寂寞。为什么？跟他无关呢、啊？每个人都是拜他的佛，不是拜真佛。所以佛跟他叫你孔底下别造，跟他一样也造，讲反正教我无地带，我就先造。你听好不？就是你们来拜的都不是依教奉行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我满边点么踩，还是讲你要孔掉的啦？无我讲佛哥你就算出来啊！人家在那一个追你，看人家背脚讲，哎呦，不得不去打。反正你拜你也跟我无关呐、啊。就你们拜你的，你从来不是依着我的教导在修行，那为什么要坐在这里？我坐在这里增加你的迷信而已啊，不是吗？那我干脆这样，你们拜你的，反正跟我无关，你们拜我，我走。所以我讲说，即便大殿里面来来往往的很多人，大家依的，我还是觉得寂寞啊。为什么？没有真正的弟子在依教奉行啊。啊，大家在佛前里面哇烧好香，什么香烧我佛啊，你要帮助我股票涨，那股票又不是我做的，我又不是操盘手。你看到佛前就拜股票涨，我说可以啦，如果要现神通也可以，问题我让你涨，另外一边怎么会亏呢？因为它不是两边吗？那涨这边亏那边啊，那个怪我啊，本来是你的业力，要变成要逼着我参与你们的业力，啊，活菩萨难为啊！不给你保佑，就说你都骗人，保佑了又有问题，嗯，啊，结果真正佛也不是告诉你这么修的，从头到尾佛都不告诉你这么修啊。所以我现在呢，从头的再提，就是说，有功夫没功夫。都不是在一个那个，我们不能去进入一个宗教上的一个迷失啊，啊，一种感性。我宁愿你好像不是很用功，但你真的把道理拿来用心思考，到最后把你原来的错误观念给改了，这个一念头都就像《金刚经》说的，具有恒河沙的功无量功德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把，这就我常讲的嘛，你比如说。你现在一直走到要悬到悬崖都差一步啊、哦，那有的人就在底下铺网子，有的人就准备说，因为他在下一步就要掉下去，我们就准备帮他助念，都想起来了哈、哦。像我们来讲说，想好转一句 ，OK， 同意。我也不用给他什么，我只要他走到剩下上悬崖，我只要跟他讲想好转，嘿，我就渡了他了。观念而已，观念而已。所以我一直在强调这种观念，大家很清楚，所有让你生死的都没有谁让你生死，是你的颠倒让你生死。所以如果你不颠倒，你就解脱生死。那所有佛法的教育意义就是，不是帮你斩杀魔君，就告诉你你不要创造魔君。哦，我们现在不是这样吗？啊，碰到很多问题，贴了很多符咒，魔不要来，不要来。魔不在外面啊，是你把魔找来，是你内心有魔啊。你内心不除魔，只一直把活菩萨的像贴在外面，希望魔不要来。那真的不来。哎，出在内贼，又不是外贼。好、哦，这个问题就是在这里。所以越是现实的生命的现象，越能考验你修行的功夫到底有没有。所以我们一直在生活当中有好多的机会叮咛着我们，告诉我们每一个无常，每一个无常都在讲一部经，这就是人生现实。每一个无常都在告诉你，我之前讲的经典现在又告诉你，我重复在提醒你，人就是这样。我不敢是在道理讲，在现实也秀给你看。有智慧的人要提醒，不会智慧，没有智慧的人，你一直看经典，就看不到一个最真实的一部真实经典。那到最后依然轮回啊，是不是？ 所以这每一步每一步都是用一个最现实的角度在为我们说法啊。那这个学佛不再是一个满足一种学佛的一个感性，而是能彻底改悔了。我想彻底改悔就是把内心对世间的一种错误的看法，由于实际上的观察改变你这种观念，这才叫修行的反应，这才是真的反应。所以啊，佛法的价值在这里，让你本来不懂后来懂，从懂当中放下执着，这就是一教奉行，这就是真感应。所以我一直强调那个阿含经讲自知不受后有啊，自知不由他知啊，该不该正果的还是你自己知啊。他们你看正阿罗汉到最后不是讲说哎呀感谢佛菩萨，他们会感谢，因为那是教导他，可是到最后解脱他一定是自己解脱，绝对不是佛让他解脱，没有这种道理，是他自己让自己解脱，佛只是帮助他提供他的智慧，让他升起智慧，那由他的智慧断自己烦恼，绝对不是说就像我们这样啊、哦，我修修到最后突然我有病，那佛菩萨一加持我病好了，那好像什么都是由三宝决定的，那我们大家尽量就一直求啊，佛菩萨你要多保佑我，那想尽办法去巴结佛菩萨，是不是看如何让佛菩萨感动来加持我，不是，是你在求的时候后来你改变你的心，你改变你的心以后让因缘恶缘善了、哦、我这都很难啊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看下一品，爱生平法聚经第二十，爱生平者所以劝学终有一己，灭罪心福啊！爱生平，你爱不爱自己？爱啊，那也要会懂得爱啊！好，怎么个爱？好，所以劝学就是终有一己，你怎么样来守护自己？好，所以在其他品叫做自己品啊，自己怎么看待自己？怎么来守护自己？像我们每个人都很自私，每个人都想要爱自己，但不会爱呢，不会爱。你若要爱，你就爱得对。所以你看啊、哦，佛法能不能接引人？佛法一个最原则的接引人是每个众生都会想守护自己。所以第一众生是不是有因缘？一定能利益众生，一定有机会，因为众生总是想要守护自己。所以只要你找到这一点，一定可以跟众生沟通。但一般世间法也是爱自己，但问题这个爱自己会伤害自己。那佛法的爱自己是什么？让你解脱自己。所以佛法的情况是不一样啊。我们现在一般人来讲，就是佛法会觉得说啊，佛法是超乎世间的，甚至有的人说佛教讲的是非人性。我告诉你，佛教讲的就是人性啊。佛教这样讲啊，你看我们来讲说，因为众生为什么苦？因为有我。我们不是讲无常故苦，苦故无我。那无常会不会苦？无常就无常啊，怎么会苦？世间外面无常怎么会苦？那我们为什么苦？因为你执着有我。那我一旦执着，就希望这个我不要坏灭掉。可是偏偏世间无常，所以你会因为无常而生苦。那是不是无常让你苦？不是，是我执让你苦。所以到最后，唯有你放下我执，因为你放下我执，就不会追求恒常永恒。你不会追求永恒，就不会因为无常而让永恒不能永恒的时候你苦。你如果知道，我如果不需要去保护那个本来不存在的，像比如说我们现在家不好好住，在沙滩里面盖了一个沙堡，那整天守护着看它，看那个海浪不要过来。你他已经注定就是不牢固，啊，海浪早晚要来，啊，你就在守护那个本来就是不可能牢固，而越要强求牢固，一强求牢固，反而苦。 所以你本来无我，
但你执着有我，
因为执着有我就因无常苦。你如果不要执着有我，你观察无我，无我就不怕无常。为什么？无我何来无常？所以我们怕无常，因为你有执着才怕无常。如果不执着无我，谁会无常？本来就无常啦，一切无常不过是回归无常。我在无常当中随顺法性而得恒常不生不灭的自在啊，这才是修行解脱的意义啊。换另外用简单比较简单的意思，就是说你一开始在追求那个本来就会幻灭的东西啊，那你注定这一辈子就要苦了，知道吗？你如果一执着这个身体要让它不死啊，你特懂耶，你铁定苦啊。为什么？我们本来如果知道生命苦啊，就是该维持，每个人都会执着，但随着个人执着不一样，有的人越执着整天啊正事不干，都在想我是不是哪里有病，我今天好像忘了吃维他命 ABCDE， 我就一直在想这个。那我也要去运动啊，因为没运动会有病哦啊，所以他也把运动很苦呢，我现在发觉。为什么？他不是为了快乐，他是为了要活久一点，是有责任的。所以说有都是功课呢，吃药也是功课，运动也是功课，做瑜伽也功课，都功课。为什么？因为哇他久的啊，结果偏偏他一动一死，你看耗掉多少岁月。所以我们现在想一想，如果你活了90岁，但其中有45岁都是为了要让他活久一点，也就是大部分一天24小时大概有很多小时除了睡觉不知道，大部分都在维持健康，那我不如回活60岁，但我就不管他死多长多久，但我能把生命的意义创造出来。你要知道你活很长，但你都是在维持生命，都在受生命短暂的威胁，它有什么意义呢？你也要维持还是走啊，不维持也走啊。但问题我们就问说，反正都走，那就变成就有意义没意义咯。结果是爱，也就是说我们经常给自己带来很大的困扰，就是什么？我们在追寻那个终究要无常的东西，但众生就会得在这种很抽象的世界里面来寻求一个满足。但佛法告诉你，你其实不用受无常苦哦。修行我一直在强调，我最近跟他有人修行到也偏差了，哎呀无常苦啦，哎，我们要出去玩，不要啦，都无常，好像也修得蛮好的哈。那要不要吃这个啊？不违靠啦，无熊，哎，这个好像对哈。哎，我们要去帮别人啊，无常啦，反正他也死，他我也死，大家都死啦，要随便啦。哎，这个好像也蛮无常观的，可这个无常观里面带着什么？好像都没希望啊。佛法才不是这样呢，佛法是充满希望的，可是他的希望不是在追求假的东西。所以学佛的人为什么敢于舍下，是因为我能找寻更好的，我们有一个清净解脱的境界。这个境界是来自于我们对世间的正确看法，以后会证得的。所以我们因为有更好的东西，所以我们对世间虚妄的东西才会很积极的舍。可是有的人想舍，却对修行解脱不知道价值，所以变成有的人学佛学到最后都快没力了。不是，学佛正因为有解脱境界才叫你舍呢。如果你不知道解脱境界，佛就告诉你尊重世间了，叫人天秤了，是。那你如果能知道解脱更究竟，我就告诉你解脱。那告诉你解脱的时候，我就告诉你要放下世间了。如果你不知道解脱，我就会告诉你珍惜世间哦。人天秤就是告诉你珍惜世间哦。但你都懂得解脱的时候，我就告诉你放下世间哦。所以佛不是一味，总是他有一个更高更究竟的道理让你去亲近学习，去追求。 那这个追求到最后得到这样的一个清净圆满，我经常我不要谈到那个解脱境很高啊，我所以我之前也跟大家提嘛，如果我们以世间三界的立场，就可以看出那个修行的意义啊，什么意义啊？我们现在对世间不清楚，我们就讲世间的修禅定的六就五神通就好了，都还没解脱。那要得五神通会不会很难？其实并不是那么难哦。当然现在要修不容易的。可是你看，假如在这个时代里面你有五神通，请问世间哪一个人能比得上你？没有啊，对不对？你在现前里面，包括假如你有很神通自在的话，鬼神你也不怕，野兽什么你也不担心，除非你的业力之外，其他的世间的没有一个人可以威胁你到你，谁要对你坏，动个念头就知道啊。很多事情你不会蒙蔽，因为你有天眼通可以看得到啊。这不就是还没解脱的修行境界已经让你得到自在？所以修行光从这个角度，是不是可以让你得到比世间人更殊胜的境界？可以。那还没解脱都这样的境界，何况解脱？所以我们的修行不是一味舍舍舍舍，我们是舍掉虚妄得到清净解脱的。我要讲这句话就是说，正因为你了解修行的意义，所以你会更积极的敢去修行放下，是这个意思哦。好、哦，这个要留意啊、哦、啊！所以我们现在来讲说，每个人都你要爱佛教，不是说你不会去，你一味在忽略自己，但我要爱，你要知道，你要爱生，你要爱的对，你不要再创造一个更多苦恼的一种烦恼生，所以说。所以劝学啊，所以我告诉你要爱要学这个道理啊，终有一集啊，真正才能帮助你自己啊，灭罪心福啊。你要爱的话要爱对啊，你不要因为爱自己又造了很多罪，但结果给带来自己带来很大麻烦。所以众生都有爱，但不会爱，怎么爱自己？不会珍惜自己啊，不会珍惜自己。那佛法告诉你怎么样来灭罪心福，你我告诉你这个爱生品者，我告诉你应该怎么学，怎么样来帮助你自己才能灭罪心福。你看，自爱生者胜负所守，希望欲解，学正不灭不灭。这个意思啊，他讲说如果懂得爱惜自己的人，他会谨慎守护自己。什么守护的嘛？我们之前不是谈吗？我们很多人就讲啊、哦，我们来持戒持戒，持戒不要把持戒讲得那么复杂，持戒简单来讲，因为它有因果关系，它有因果关系。那我这个不要做，我就不会有这个恶果。啊，持戒就是这么简单，要不要持？看你要不要那个恶果，你也不要恶果，你就持这个戒。啊，你想要善果，你就守这个戒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是因跟果。你如果不要有被马会所影响，不要被毒品所影响，那就不要吸嘛。那你就要持不吸毒戒，那这不就很简单吗？啊，你要不要不受毒品的影响？很简单，就不吸。啊，你想要得这个结果，所以这叫业道啊。我们之前不讲叫做业道啊，这个业会一条道路会引导到那个结果，所以。修行里面它到最后是很理性，它不是一个宗教的驱使你去做什么事，因为道理这个会到这里来，我很清楚，所以我现在再也不做这个事情，我避免我自己受轮回，道理很清楚。所以我们修行持戒不是勉强的哦，不是要你勉强，因为实际上它就是你看啊，胜负所守，你应该要懂得保护自己。那我们现在的因果经常错乱，你在追求那个以为对自己好，结果到最后给自己带来坏，就是这个。 希望啊，这个希望啊，这个其实这个因为另外一个应该就是希望，一般希望，希望欲解，学正不昧啊，啊，就是简单来讲，就是我们必须要能了解啊，学正，如果你学正就不昧，昧就睡觉嘛。那这个在就是另外一个经典解释的，你常觉醒，常觉醒，就是你如果身心端正，你就经常能觉醒，不会昏昧，啊，暗昧不清楚，脑袋不清楚。你学的正，你就不会弄错了，你不会去做错的地方，啊，所以你希望一解，你希望这个希望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希望，哈，啊，不用不一定要用心字旁，就希望一解。我必须要好好的在于佛法上的听闻，了解真正如何来守护自己。我要是学得正，我就不会分灭，我不就经常能保持觉醒，我才不会虽想要爱护自己，但却伤害自己，我不会做那个伤害自己的事情啊。啊，唯身第一啊，啊，常自勉学，力乃毁人啊。啊，不倦应该是讲不倦啊，不倦则治，因为那个权啊的意思跟这个文里面的意思有点不大符合，因为这个在藏经里面它有另外一个版本是用疲倦的倦啊，不要停，因为这里面一个故事就是有人啊，有一个他一个大德，他底下有很多弟子啊，他经常觉得这些弟子很笨很笨很笨啊，笨到最后他也不大想教啊，他也很吝啬，他经常觉得他们笨啊，啊，很不想教学啊，他就看别人愚痴，就今生啊也很愚痴，愚痴到大家都看不起他，都看不起他，人家要应供，人家要供养的时候，他也自知之明，知道自己不行，所以他也不敢去应供，因为他觉得没有一样懂，所以他知道他不要去啊，不要去，到最后化解人要供他，要拿我们这个后面那个故事你们看就知道，他就要自杀，因为觉得他哪有世间哪有笨到这种程度啊，他真的笨到那种程度，到最后应供不要去，他想自杀，那要自杀的时候佛知道才呵责他嘛，说你怎么这么愚痴，怎么自杀，然后就跟他讲宿世苦因缘，就是你过去就是经常苛责人家愚痴，但又不愿意好好教导，所以你今生感应这个问题。后来佛就为他说法，他就悟到他过去的宿世，那一悟到以后，他知道自己过失，过去的智慧全部就回来了。那过去智慧是不是感应来的？不是，你要知道，就像说我们有时候很聪明。我们要是理性的时候很聪明，但要是感性的时候，有时候事情就判断不来，那是不是他的智慧没有了？不是，他的智慧被他的感烦恼所遮了，烦恼所遮，所以他这个烦恼拿掉以后，他原来的理性就跑出来了，那现在他一了解这个问题，他原来的智慧并没有断，只是他的智慧不彻底，现在被烦恼所挡的，被业力所挡的，所以当这业力一拿掉以后，他的智慧又出来，有没有证阿罗汉？你看啊，妙不妙？之前是前生团里面最笨，笨到都想去自杀的人，之后现在证阿罗汉，大概也是又是前面最头的，又就最后一名突然考第一名这样的。那我们这种事情特别多，所以不要用一个简单的角度，所有的核心问题都在于你真正能不能了解佛法，你这个悟入啊，你一了解以后，你从这里就跳出来，这个才是你真正这个佛法的感应在这里啊。所以有的人说，哎呦不行不行，你想那么多干什么，你就好好修学啊，你如此修学，像杰刚那样，那么笨到这样，一如此修学又证阿罗汉，出三界啊，所以这里面也看出因因果果，因因果果，每一样都成为你的，不管是顺道因缘或者障道因缘都有，你在平常这里都有啊。所以他讲说为身第一啊，就是你为这个身第一啊，就是常自勉学啊， 你要照顾自己的话，你都要守护自己的话，最主要你要勉强自己，勉励自己多学，而且力乃毁人呐、啊，力啊，这个他有一个那个解释，力能毁啊，教诲毁人啊，就是能教导别人。你如果不倦的话，则智啊，你不断的反复的自我学习，教育别人，反复学习自教育别人，这宁愿增长你的智慧。就像我们来讲说，我不断在反复教学的时候，其实到最后得利益的是谁？你自己，真的是这样。所以我才会跟人家讲说，有的人说，哎呀，我们比较笨啊，我不是常讲啊，有的人呢、啊，每次说，哎，你来表达你的意见啊，你上台跟大家说说话，哎呀，我们愚痴啊，我不行啊，我就常讲说，你这句话已经讲好几辈子了，你知道吧？哎，你上辈子就觉得自己不行，这辈子又觉得不行，你到底哪辈子才行啊？你如果觉得你不行，学啊。那你等着下辈子负责才讲这句话，你就专负责讲说我不行，就啊，这个是很简单啊，就把责任就推掉了。可是问题你也没进步，你不断的学啊，所以说很多人是不断在这种学习当中，他后来慢慢成熟自己啊。你看，是吧？能自己常勉学啊，然后不断的教育别人，那自己也成熟了，也智慧，这才是卫生第一啊。就为自己来立志爱生的第一个方法，是爱生的第一个方法，就是不断的学习教育别人，利益别人，到最后自己有智慧，这就是第一个利益自己的。我真的现在都颠倒啊，都是从别的地方在保护自己，却没想到说其实你努力的学习利益别人，这才是真正的利益自己啊。学先自正，然后正人，调身入慧，必谦为上啊！啊，必谦为上，就是学习啊！啊，这个当因为他有利益别人，前面顺着这个前面叫学先自正，自己要端正，然后才能教育别人、利益别人。调身入慧啊，你所有的身体，因为你爱身呢、啊，你爱你的身体啊，好，那就让你的身体所有都跟智慧相应，怎么样？你的眼睛看东西的时候用智慧，你耳朵听东西的时候用智慧，你身体做的一切，身口意所做的一切都以智慧相应，必谦为上，就是说这个南传阿含经里讲到，方不染诸垢，就是我就不会跟烦恼染污污垢相应，我就不会染污到它。好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我学习的时候先端正自己，然后我端正别人，我让我所有的学习到最后，我学到最后，我发觉我每一个地方都用智慧相应，那我随时守护啊，就像我守护我的身口意啊，就像那个经典讲的，我手持我的根律仪啊，六根律仪啊，我对到东西，我眼睛看到顺境逆境的时候，我必须用智慧来看，所谓顺境是什么，逆境是什么，可爱的境是什么，而不可爱境的是什么。你如果知道那可爱境不是真可爱，可爱境是重因缘，包括你的妄想分别才可爱，你不要看到可爱境就去爱，你看到可爱性爱，就增长你的爱的习性，然后增长这个境界的一个染污性，结果到最后又越牵越那个。比如说这个东西本来没有多大，我常讲嘛，这个东西本来没有多大价值，结果有一个愚痴人讲说，啊，好难得哦，啊，我本来要丢掉，你说很难得，好难得哦，啊，然后呢你就跟守护，尽量给，不，本来拿到垃圾堆的时候，他说好难得，我就拿回来。就有另外一个说好难得哦，啊，其实他还是外行的，啊，不懂啊，这个变垃圾东西变古董嘛，哦，就像我们那个圆山那个复制图变成真古董，当每个人都跑到厕所去看那一张图，那是要上厕所的顺便看，不是没要上厕所跑去看，结果正因为人家把它看成上那个，大家跑到厕所去，你看。那、啊、你也喜欢闻厕所味就去吧，啊？为什么？就有人跟我们讲那一张图是真图，结果一查那不是，这是复制的，因为印得很精美、啊。跑去 你知道我意思吧？没有智慧，好哦，还有啥啥好哦，反正他也好，我也好，好到最后，家里放的很多好东西，结果因为胃不好，睡觉空间越来越小。啊，人是蛮不可能，你知道？物件藏足多，啊，积足多，哦，阮家古董足多，啊，到尾啊，死去嘛放了了，啊，干那行，很好，但都没用到，唯一。直接的感应是我的生活空间越窄小啊，因为它是古董，气味又不好，所以我为了守护那古董，我在那种空气不是很好的地方过了几十年。你听懂我的话？很多很多古董的人到最后其实也不能把它古董吃掉，到最后还留给别人，结果这一生就为了守护古董一直过着，因为怕掉怕破，就那脖子破了，就拿另外一个。他那个破了，他会伤心很久。不过古时候人做那个杯子，本来跟我们这样喝茶一样啊，破了就破了。但我们那个一破就会伤心很久，就这样。啊，到最后有没有？没有。所以我就讲说，我们现在不是土地来土地去哦，你有多少土地？啊，那个中介的有一个跟我们讲，就是说，因为那时候正在炒土地，他说这个卖掉都还没完全过户就卖给下一个，也就是说可能中间已经过了好几个，那个手续都还没办完了，因为买完就涨了，涨了就卖啊，下一个就买，买了又涨啊，从一个卖的那个农民啊，因为缺钱，然后卖到最后一方，哇，钱涨了很多，可是中间每一个人都还没真正拿到土地，他就去卖掉卖掉卖掉卖掉。他说啊，土地哦，几千万年到现在土地还土地，但很多众生就曾经过路啊，过客，这是我的，然后他死了，这是我的，他就死了，反正说有他的都死了，他就土地依然土地还在那里，知道吧？土地很多到最后都是一种感觉，他的啊，如一场梦，我曾经拥有土地，然后梦醒的土地又回归原来的土地。你看看，像我们在做工厂，这个土地啊，到现在是谁的不知道，因为过了好多人的名，他光一补土地已经卖的那个中介看赚多少，就是这一笔土地他已经卖了很多手，都是他在卖，啊，卖到最后主人是谁？他说我们没关系，反正我就拿中介回这样，啊，到底是谁的？很假，就过过，大家都在玩金钱游戏。空空的，好，所以你看，像我们现在对很多东西一产生错误以后，你当然染污，染污到最后耗掉你多少岁月，一直在追追追追到最后，你越追越苦呢。好，我们讲说，我们所以说我常讲说，如果这一生都很有的人啊，向来对这个世间这一生也样样不如意。那不如意是业报，可是他只要多的一个业报就好了，多一个业报就是说，原来世间无常，世间死不可爱啊，对吧？所有恶因缘都变成善因缘，因为他本来就没有染污性，因为不可爱嘛，因为他的生活就不可爱。好，我们现在不是都可爱？那可爱，如果你有智慧，那你不会被绑着。可是毕竟他可爱，啊，就人世间来讲，可爱。假如可爱是这本来是福报事，可是可爱是却能绑着你的时候，这个可爱是就不再可爱了。为什么？凡你认为可爱的，就是你最难割舍的，不是吗？你越可爱，你越爱的越难放下，就是这样啊。所以在调身入慧，然后必谦为上，不会在下的地方。不会去染污那个烦恼啊！身不能立，安能立人？心调体正，何怨不知啊？就是你自己都不能好好守护自己的身，你自己连应该怎么样去保护自己，你都不会，你怎么去帮助别人？所以这个，我觉得这个道理就是，包括我们现在要修行弘法利身，我们觉得这里面是不是抽也很抽象啊？当然你要说完全到你都能自己守护很好才利益人，大概也没那个机会，因为很多修行是从利益别人里面慢慢学习就过来。 但我们从一般的立场来讲，从一般道理来讲，如果你连这个都做不好，那你如何去利益别人？那我们这个观念告诉我们的是怎么样？修行的现实。你在做一些，包括我就是我常讲的，如果我们本身不断在弘法利身，所谓弘法利身，但我们自己并没有拿出实质的利益，你能帮助多少？你可以一辈子教学教很多人，但大家实质利益都没有，因为你没拿出真功夫来。我可以说，我这一生，我最近也常跟一些学生讲说，到这个地方来，死心，因为没办法给你什么样的期待。好，我最近在讲，就是说，因为有时候有些人年轻要到佛门修学，他也想说，我未来在佛门当中如何出人头地？我说没办法，我没办法给你保证什么，我只能给你保证三餐，保证一个比较清净的环境，啊，那一些佛法的听闻，那再过来就是你个人修学。我讲这句话就是我们常讲的“千锤百炼出深山”，千锤百炼以后是出深山，但你还没千锤百炼就想要出山。那你出来干什么？还是你总是像比如说当医生也都是读了好几年，从以前学终于锤炼出来才帮助人。像我们这样没读啊，我马上没有去读书，马上要去助人救人，那么救一个死一个，没有，我没有那么功夫啊。所以我在讲说，进入一个道场里面修行里面就是死心，就是死心。因为你看清楚这个道理，你把自己的真功夫给练出来，你也许在这个道场里面待了四五十年，到最后剩下五年，终于练成钢。我告诉你，你教弘法个一年两年，都比我们这个弘法好几年的多，是不是？因为像我们这个去助人，每一个人都不会好，那我们为什么等学好了，一个算一个，一个算一个？我医过，不是医好，我医过一千万人。没有一个好的，我医十个人，医好十个，那医好十个比我医过一千万人好啊，医过一千万人没有一个好的，我医过十个就好了。所以我就讲说，我这一生啊，只要帮助一个人往生啊，啊，我责任就了了，因为我也不要成佛，我也不是什么伟大的菩萨，但我只要让一个人往生，嘿嘿嘿嘿，我的工作由他代替啊，因为他要还我啊。当然这个讲开玩笑，不过就是说我这一生能往生，我一个我也觉得这一生我值得，这一生我只要帮，退而求其次，我没办法往生，我只要让一个人往生，我这一生其实就值得了。我说这个道场盖到那么这样，只要有一个人往生，这个道场过去所有护持的人功德圆满，觉得都为什么？那一个人即将成佛，未来毕竟成佛，啊，由他度比较快了。啊，不然这样人规半波人好不好？人家家里嘛烦恼紧张了。哎，就是这样。所以，其实我们的整个修行的意义就是，你来到这里，其实要真正知道修行的核心意义，你抓得到的时候，你就愿意死心。为什么？假如我利用四五十年，到最后能念。一心不乱，求生净土成就，值得了，值得了，是那观念是不是？不用带着世俗太多的期待、希望，想要干什么？我告诉你，那个世间事啊，我并不反对其他的修行，我们不在否定，我是在借这个因缘讲另外一个道理。假如我们在期待做很多事情，这个事很多很多事情里面隐藏了很多世间的价值观，其实那是不清净。不如你将你的对世间的看法看得透，看得彻底，放得下。就算你说我要等几十年，我告诉你，你已经等无量劫了，还几十年。你这几十年要是能走对地方，值得了。好，今天我早上吃晚饭上来，我说哦，不要说再出家人了。即便我们这个整个道场为了一个在家人可以往生都值得，因为在不关出家在家，你信吗？ 假如这个道场所有的东西，我们假设啊，假如现在有一个人要往生，在家居士要往生，我们请其所有道场力量让他往生，一帮助完了以后，这个道场就毁掉了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值得？如果能这样保证的话，值得。我们呢要有钱的话，再盖道场，每盖一个很大的道场，只要度一个，值得。为什么？那个人会成佛，那个人一往生就变菩萨，以后就成佛。我这样是实质功德，我哪在乎道场？对，好，我们第一节到此。